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天父，我们真的是满心感恩，因为在我们这三个月的学习对于传道书，我们反复的来研读，仔细的去探讨。今天我们最后一堂结束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存着感恩的心，感谢主你这三个月来给我们的教导，更是感谢圣灵。特别孩子感恩的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我自己也有很多不能够很清楚很确实知道明白的地方，但是谢谢圣灵自己一路的引导，一路的帮助。主啊，我们要把这一卷书最后做一个总结，也真是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清楚主你借着这卷书要启示的真理，对我们所说传递的信息。我们把这堂课最后的结束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恳求主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继续早上描写这个 老年的衰退的这段经文的解释。我们早上讲到用灵异解经，我再说明一下，因为刚刚有人问我说这个灵异解经是不是就是把圣经对跟每个身体的器官发生联系。那我早上说灵异跟身体的器官发生联系是针对这段经文啊。所谓灵异解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完全不考虑整个逻辑思想，整个文法，就是说语言的文法结构等等，就是所谓凭圣灵的感动啊。所以这个经文是什么意思？因为圣灵感动我，我们常常听见中国人很喜欢说我就有一个亮光哈，那我们就说这种叫做灵异解经。但是我们晓得圣经还是以人类的语言来把神的真理向我们传递出来，所以基本上我们不应该抛弃我们的理性的思考啊。所以啊，这是我稍微做一个解释。好，那我们看第二节，我们用三个层次来解释这一段经文。首先我们以字面的意义来了解，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这是描写天上的星体变成昏暗。那我们晓得这个比喻是取自于巴勒斯坦的冬天的一个光景，因为我们晓得冬天要下雨的时候，云彩就会造成黑暗。我们晓得这个要下雨之前哈，满乌云密布，整个这些日光啊星宿月光都被遮蔽，所以这里就是说描写成变成黑暗。那我们晓得特别是在这样的天气，特别容易使人产生沮丧的心情。但是呢，一旦雨过天晴啊，又可以看到这个蔚蓝的天空，那就是完全不同的光景。但是在这里他说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接着雨后呢并不是这个好像一片蓝天，而是雨后怎么样，云彩又返回。换句话说，下完雨了却仍然有厚厚的云彩又回来了遮盖，还是一片的带来一片的幽暗。好，那这是我们按字义来明白。那从第二个层次，我们就是从比喻的角度，这样的一种实际的描写是要来比喻在老年的时候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我们可以说这是描写，以比喻来描写老年时候身体的衰弱，渐渐的年老，人就因为对于自己的身体跟头脑失去，越来越失去这个控制力，就使得人很容易落入一种忧愁 啊愁苦跟忧闷的光景里面啊，因为这种就是描写带给人的沮丧，所以老年人的灾祸，也就是说前面不是说趁你衰败的日子啊，就是说灾祸的日子未临到，老年人的衰败，老年人的灾祸常常会带来心情的低潮跟沮丧啊，心情的忧闷。好，这是这个第二节。那么第三节，我们先从字面来了解，这是描写一间房屋，或者有人说是皇宫啊。当然，这个房屋不是普通的房屋，是像城堡这样子大的房屋，以及住在其中的人。那么住在其中的人包括四种，前面两种，这里描写的前面两种是男性，后面两种是女性。那么第一跟第三种是低阶层的仆人，第二跟第四种是高阶层的人啊，所以是一个城堡或者皇宫里面住了四种人，这四种人前面两种是男的，后面两种是女的，但是第一跟第三是一种是属于比较低阶层的仆人，第二跟第四呢是里面的主人或者说比较高阶层的人。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是看守房屋的，看守房屋的是男的啊，就像我们现在看的警卫，看守房屋的是男仆，男的仆人。这个看守房屋的男的仆人因为害怕而发抖啊，看守房屋的发展因为害怕而发抖。那么有力的，这个有力量的呢，是指男主人或者地主啊，男主人或者地主，他们也是因为惊慌或者害怕而屈身。但是这个所谓的屈身是一这个描写什么样的实际的情况啊？我想我们不需要很详细的去探讨。推磨的是女仆，我们说过哈，是女的仆，女仆人，她们每一天推磨、研磨谷类，来供应这个家中啊食用的这个面粉。当然，各种谷类啊，如果是麦就是面粉，如果米就是米粉等等哈。她们每天研磨谷类，来供应家中所食用的米粉、面粉。那这里说到他们的数目稀少，因此就停止工作，人太少了，这个推磨的工作就没有办法进行，所以就停止工作。好，从窗户往外看的，这是描写很闲暇的妇女，那都是指的可能是屋主或者什么，因为她不是仆人，她很有空闲，是闲暇的妇女，他们没有从事任何的工作，就往窗户外，总是对着窗外在那边看看窗外的东西哈。闲暇的妇女，好，那这一幅图画是描写一个面对，如果是跟着前文第二节，我们说是描写巴勒斯坦一个暴风雨临到的一个情况，那这就是进一步描写一个面对暴风雨的家庭所显出的那个那种惊慌跟整个怎么讲退化的一种状况啊。那象征的，所以我们到第二个层次哈，就是以比喻来讲哈，以比喻的层面来看呢。这是描写当一个人老化的时候，一切都崩溃了，就是在老化情况之下，一切都崩溃了，好像一个暴风雨临到这个城堡、这个皇宫里面，那些警卫就发抖，连主人都因为害怕而屈身啊。那推磨的，就是说到碰到这种情况，去推磨的人也很少，工作就停了，而这个闲暇的妇女不断的看窗外。因为这个暴风雨要来临，所以这就是描写在老人的时候呢，所有的东西退化了，以至于一切的 function， 一切的功能哈，就通通崩溃了。好，但是这一节也是很有可能，作者呢特别确实是有意指向特殊身体的 功能啊，就是说这一节可能也真的是作者的原意，就是有所谓的灵异的含义在里面。那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就是这个看守房屋的发展，确实可能作者是以此来描写老年人手会发抖啊，双腿或者说骨头弯曲，那另外就是牙齿掉落很稀少啊，眼睛呢也昏暗，就是往窗外看，就是很可能因为这一节确实比较容易连跟这个就是说比较容易跟老化的状况联想啊，就可以灵异化啊，是可以把它有灵异的解释啊。好，第四节，街门的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可能还是继续在描写这个受暴风雨威胁的家庭，因为暴风雨要来，所以就把街门给它关闭，而且呢，前面已经说推磨的稀少就停止，所以呢，推磨的响声就减小了，很微小，所以这还是很可能是继续在描写前面这个面对暴风雨的家庭。但是呢，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我想这个不用解释，我们都很清楚啊。清早，这小鸟一叫，人就起来。那么有人是说，哦，老年人睡眠很浅，所以一听到鸟叫，人就起来。但是如果是这样解释，就跟说老年人的听力在衰退会有矛盾啊。就是当然也不见得矛盾了，因为他睡得很浅。不过总而言之，字面来讲就是很简单，雀鸟一叫，人就起来。那么歌的歌唱的女子原文是 daughter of songs 啊，就是歌的女儿。歌的女儿可以指歌唱的女子，也可以指歌。你知道希伯来文我们说要描写光明，他常说光明之子啊。那么锡安的女子啊，我们看旧约不是常常说锡安的女子？锡安的女子是指住在里面的女人而已吗？不是的，锡安的女子其实就是指锡安，就是指神的百姓啊。所以这个歌的女儿可能是指唱歌的女子，像我们中文圣经翻译也很可能就是指歌。所以呢，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可以说歌声衰微啊，就是歌声，我们可以就是很一般的就说是歌声衰微。好，那这个以比喻的层次来了解，就仍然是继续描写老年人的退化，听力减退，睡眠也减少啊，听力减退，睡眠也减少。那么但是同样这一节经文也很有可能其中有一两个比喻是指向身体的某一部分，那特别是第一个街门关闭，因为门有两扇，所以呢有可能指耳朵或者是嘴唇啊，就是听力就已经是丧失了，丧失听力。好，第五 A， 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是很直接的讲老年人的害怕。哦，这个就比较没有比喻的意义，因为人怕高处，这很直接的陈述啊。路上有惊慌，就很直接的在讲老年人的害怕，因为老年人他们身体的能力在衰减。所以他们很怕攀高，很怕爬高，也很害怕旅行，因为在路上呢很容易受惊啊。如果出去外面旅行，所以整个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整体来说就是描写老年人很怕出外去冒险啊。的确，老年人你要他去爬高或者是出去旅行，这对他们来讲是很冒险，很容易带来惊恐跟害怕，所以他们就不愿意出去爬高或者出外旅行。那接下来杏树开花，蚱蜢拖拉着自己前进，人所愿的也都废掉，这是也是整个传道书里面最难解释的经文之一啊，就是很难解释这几句话。因此大部分圣经学者都以灵异的解释来了解 这,、呃、这, 这里的几句话哈，杏树开花，蚱蜢拖拉着自己前进，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基本上就是以灵异的解释来解释，因为实在不容易去经文本身的文法还有那个逻辑思考都是不容易解释。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杏树开花用灵异来解，就是指的老人头发都怎么样变白，蚱蜢拖拉着自己前进，就是他们在行动的时候那种痛苦，或者是那种笨拙啊，那种那种老年人的这行动不方便，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其实指的食欲或者是性欲也都已经失去了。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老化的一个光景，一个衰退的一幅光景，是用一首诗歌来描述。那么接下来十二节的五 B 到七，这个老化最后就导致死亡，所以十二节五 B 就说人因为啊，那这里我们看见因为就是表示提供一个解释，解释为什么会有年老衰败的原因，就人为什么年老了会衰败呢？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人往永远的家去，换句话说就是人面对死亡，死亡临到，所以就带来这个老年的衰败啊。永远的家我们刚提到就是坟墓，因为人正走在往永远的家去的途中，所以呢身体就一天比一天的衰败跟退化啊，因为人要往正走向他永远的家，走向坟墓。所以呢前面第二节到五 A 的各种描述达到极致，就是死亡那种衰败的光景达到极点，达到最极致的状态就是死亡。因此死亡是老化的过程的最高潮啊，死亡是老化的过程的最高潮。那么他解释为什么会老化，是因为人就是走向死亡，而他加上吊丧的在街上往来。那我们知道以前他们就是要在人死的时候都要请人来唱挽歌啊，那所以这个吊丧的在街上往来就是强调悲伤跟死亡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死亡一定会带来悲哀啊，死亡一定会带来悲哀，所以呢吊丧的就在街上往来。这就是提供一个解释，说明为什么 年老 会带来衰败跟退化。然后第六节他就用四个比喻来描写死亡。那么在这个第六节的一开头是第三次用 before 用在什么之前为开始，就回到主要的思想，也就是他的劝勉他在年轻的时候纪念他的创造者，那说在要在这个老化跟死亡临到之前来纪念他的创造者。所以这四个比喻毫无疑问的是指死亡，而不是指老年的衰退，因为他这里再次用一个 before， 那么当然是回到原来整首诗的整个主要的思想。而这里呢这四个比喻呢是指的死亡，而不是指前面第二节到五 A 所讲的老年的光景。所以呢这第六节第七节就成为整首诗的最高潮。那这四个比喻可以分成两对啊。第一对的比喻是银链折断，金冠破裂，这是第一对。第二对的比喻是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那么银链折断，金冠破裂，银链跟金冠都是很有价值的东西。有人是认为这是讲到在圣殿里面的灯，从屋顶坠下来的灯用银链 坠着那个灯啊，是，但是啊，可能也不一定要有这个关联。最主要的银跟金都是怎么样？强调这两样东西非常具有价值，但是这两样非常具有价值的东西都被毁坏了，就失去它的功用，就都没有用了啊。那就以此来描写跟人类的生命来做比较。用这个来跟人类的生命做比较，描写人类的生命同样是有价值的，只是当死亡临到的时候就毫无用处。所以这两样很有价值的东西被破坏之后就一点用处都没有，以此跟人类的生命做比较，就显出人类生命也同样是有价值的。我们早上有 讲到十一章的第七节对生命的一个礼赞，可是虽然人类的生命极具价值，当死亡临到的时候就使得这一切毫无用处。那第二对比喻，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坏破烂，这 两者都跟井水或者泉水有关啊。那水轮是什么呢？水轮就是在井口的滑轮，如果我们看过啊，在井口要打水有一个滑轮，滑轮就吊了一根绳子，绳子的末端就是一个瓶子，能够把水从井里面打上来啊。所以他说这个水轮在井口破烂，瓶子在泉旁损坏，意思，所以这两个比喻基本上是连在一起的。当这个瓶，这个井口的水轮啊，打水跟瓶子连在一起打水的这个水轮被破坏了以后呢，结果这个瓶子就掉下去，于是也就摔坏了，因此就没有办法再从井里面再打水啊，就没有办法再从井里面打水。所以水是维持生命必须的，在圣经里面呢也都是像耶稣跟妇人谈到，他说我要赐给你什么生命的泉水啊。因此 这两样东西被毁坏，没有办法取水，就象征死亡临到的时候生命就终止了。死亡临到的时候呢，生命就终止了，因为水是维持生命所必须的。所以 当这两样东西毁坏不能取水呢，就表示死亡临到的时候生命就终止了。好，所以这四个比喻主要都是指向死亡。最后第七节它说明当死亡临到的时候将发生什么事，当这个死亡真正临到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那这个说明是可以说是影射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跟第三章十九节，特别是影射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啊。那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是讲神创造人的一个经过，他创造了亚当，他怎么创造亚当，他是用地上的尘土来形成亚当的身体，亚当是整个人类的始祖。神创造亚当的时候用地上的尘土形成他的身体，而且呢，从神而来的气息就赋予这个身体他的灵，就是赋予这个身体的灵啊。从神来的气息，因为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说他神就向他吹一口气，所以从神来的气息就赋予这个身体的灵啊。那么在创世纪三章十九节这句话的上下文是记载人类堕落以后神所施行的审判宣告的咒诅，因此三章十九节就描写当人死亡的时候身体就归回尘土啊，身体就归回尘土。所以在这里十二章七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赤灵的神，是整个创造过程的反逆向，创造过程的逆向， 创造的时候是用尘土形成身体，然后从神来的气让这个身体有灵，人就有人的灵。可是呢，现在反过来，整个过程颠倒过来，当人死亡的时候，整个过程就颠倒过来，尘土人归于地，这身体是尘土造的，就人归于地，但是灵就归于赐灵的神。那么这一节经文最主要的不是要讲人死后生命仍继续存在，也许有人用这一节来讲说死后灵魂还是存在，他的目的不是在讲这个，他的目的呢只是很单纯的告诉我们说，死亡临到的时候，人就怎么样回到当初神还没有创造生命的时候那个状态。神创造人的生命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但是在这个传道书十二章第七节只是很单纯的讲死亡临到的时候呢，人就回到没有生命以前的一个状态，尘土就归于地，灵就回到赐灵的神那里去。没有进一步的启示说人死后灵魂仍然存在，而且人死后还有某种知觉，没有这些隐身的意思在里面。好，这是传道者他在传道书里面探讨人生的意义，生命的意义。我们看到此他的探讨就结束，所以十二章第八节就做出他的信息的一个结论。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是以第三人称，就不是在以第二人称的方式来讲，是第三人称。所以有人我们在介绍开头的时候就提到，有人认为从这里开始就是一位编辑者我们听见的就是那位编辑者的声音。那这里呢，把传道者的信息做出一个最后的总结，这个总结就是回到第一章第二节，这是反映第一章第二节，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在第一章第二节是虚空的虚空重复两次，这里没有重复，它就仅仅是很简单的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因此他强调整个生命是没有，人类的生命是没有终极的意义，人类的生命没有终极的意义。接下来第九节到第十二节是对这一位传道者，这位传讲信息的传道者的一个介绍。首先在第九节说传道者是一个智慧人，我们中文说传道者应有智慧，其实是你读英文圣经 He is a wise man 他是一个智慧人。那我们已经说过在古代智慧人是古代的社会有这一种人存在。那么他是一个智慧人，我们在整个传道书的信息所传这个讲论的信息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很清楚，他已经很清楚的表明他是一位智慧人。因为一章十三节他说，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事。二章十五节他说，我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这句话暗示他是一个智慧人还有十九节他说，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所劳碌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所以显然他是说明他自己是一个智慧人。还有七章二十三节他说，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事所以这个是他自己在他的信息当中已经很清楚的表明。第二，他不但是一位智慧人，而且他是教导人知识。我们晓得这一句话这个介绍使我们了解这个传道者他的角色，他是不仅是智慧人，而且是一位智慧的教师他是一位智慧的教师。接下来就提到他所从事的活动，这位传道者他从事的活动 又默想，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箴言。这位智慧的教师，他默想。默想这个字有两个可能的解释哈。第一个，这个字的字面的意思是称重，weight 啊，我那个重量那个 weight 称重啊，是称重。那称重是意思是说小心的评估，小心的试验啊，是这个意思。小心的评估，小心的试验。所以默想呢，这是一个可能的意思。第二个，有人就是要根据希腊文的文法，认为这个字的字面是听，啊，这个好像差好远，一个是称重，一个是听哈。那因为我们不懂希腊文啊，希伯来文，所以我们不知道那个差异。是听，如果是听的话，就是指用耳朵听啊，意思就是说他从事一个活动，他不断的小心去听，去聆听。好，这是第二个可能的解释。那么，我想这两个都很配合他去探究这些生命的意义啊。第二个考察，考察的意思啊，跟字面很类似，就是寻找、探求或者查验啊。这寻找、探求或者查验。第三个是陈说许多箴言。陈说这个字的字面意思是安排 （arrange），啊，是安排，意思是指有技巧的把他的意思依序表达出来，很有秩序的表达出来，哈，有技巧的把他的意思啊依照次序，很有次序的表达出来。那他说他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他很有技巧的引用各种的箴言来把他的信息依序表达出来。啊，传教者说他很有技巧的引用各种箴言，所以我们看前面传道书啊，特别第七章开始，他引用各种的箴言，他很有技巧的引用各种箴言来把他的信息依照次序依序的表达出来。那么箴言的含义是很广，包括寓言啊，这个寓言就好像我们说，我们小时候常常读的《伊索寓言》是这个寓哈，这个箴言的次序种类包括寓言，包括谜语，包括谐语，还有呢古人的俗语。还有比喻，还有智慧语录。智慧语录就是我们现在的箴言，就是属于智慧语录哈。所以包括寓言，包括谜语，谐语就是谐音的那个意思哈。譬如说，大卫，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就是属于谐语哈。那么还有呢，古人的俗语，譬如说，人说什么？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就酸倒了。你记得这句话吗？啊，耶利米书。好，所以这古人的俗语，还有比喻啊，还有智慧语录等等。所以这位传道者，他很有技巧的引用各种的箴言来把他的信息依序表达出来。这是他从事的工作，进一步详细说明他这位智慧的教师他所从事的工作。但是接下来，介绍他的特质，这一位传道者的特质，他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可喜悦这个字是指令人喜悦、令人欢愉，就是会使人心情感到很愉快，令人喜悦、令人欢愉。所以传道者他在表达他的信息的时候，他寻找使用。叫人听或者读了之后，可以引起欢愉的这些话语啊，他要传递这个信息，他寻找使用那些叫人听了或者说叫人读了可以引起他们欢愉，让他们感到很欢喜的这样的话语。但是这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说他是专心凭正直写诚实话。这个专心还是有哈，sought 就是寻求、寻找，专心。一方面专心去寻找 那些叫人听了欢愉的话，用这样的话来传递他的信息。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说他也是专心的凭着正直来写成实话。换句话说，一方面他寻求说讨人喜悦的话，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寻求以正直跟诚实写下诚实话，所以他的话是寻求一个平衡啊，他不会只顾说讨人喜悦的话而失去诚实正直，但他也不是只顾诚实正直却说出不讨人喜悦的话。这个我想我们常看到个性比较直的人讲出的话常常就是不讨人喜悦，因为很诚实正直，可是很会说讨人喜悦的话有时候就怎么样，常常会牺牲自己的诚实跟正直，好，就为了要讨人喜欢。可是这个传道者他的特质是两样兼顾，两样兼顾，他能够寻求一个平衡。那这里一方面讲到说话语，一方面讲到写，他说他写诚实的话，所以这一位智慧的教师不仅是用口传递这个信息，他也是以写作来传递，就是 也是以写书来传递他的信息。因此接下来十一节十二节就对智慧人提出称许跟警告。十一节是称许，说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这是一个称许，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不是一个称许哈，但是基本上这是一个称许啊。我们从上下文来了解呢，比较可能这是一个称许，因为接下来十二节就警告啊，就提出警告。那什么是刺棍呢？刺棍是一根长的棍子，在末端有尖刺，有时候是一个或者多个尖刺。这种棍子是用来赶牛或者赶动物的。士师记有一个士师，他就曾经用这种刺棍杀死600人还是700人哈。所以这个刺棍，长的棍子的末端有许多或一个或多个尖刺。那说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意思是说用比喻的方式来说明智慧人的教训所产生的果效，智慧人言语所产生的果效能够刺激人产生行动，好像刺棍赶牛哈，能够刺激人产生行动。当然这个人会做出行动是基于是因为这个智慧人所提出的劝告，以至于人听了就促使他们产生实际的行动。那但是接下来他说会中之师的言语，这个会中之师你注意那个的言语，言语是打点，就是原文没有啊，所以原文可以翻成会中之师，但是也可以翻成也可以解释成收集的格言，收集在一起的格言。如果是收集在一起的格言，就跟前面讲智慧人的言语一样，都是讲到他的教训。如果是会中之师，那就是讲到这个智慧者。那用英文可能比较清楚哈，我把英文给你们。那收集起来的格言呢，就是 collected saying， 这就是指的收集起来的格言。如果是会中之师呢，就是 masters of collection， 好，这样子可能比较清楚一点。到底我们中文翻成会中之师，这个师啊，它就是翻这个 master， 它翻成会中之师。好，那如果是这个就是指的人，智慧人，如果这个就是指的他所说的话。好，但是不管是指人好也好或话也好，这还是在论到智慧人的教训所带来的果效，智慧人的教训所带来的果效。这个果效是什么呢？像钉稳的钉子一样。 意思就是说，智慧人的教训能够使人怎么样，牢牢记住这个训诲，好像钉稳的钉子，可以让人牢牢的记住这个训诲，或那就成为一个为他们的生命构成一个可靠的基础。啊，智慧人的教训可以使人牢牢记住这个训诲，就成为他们的生命中一个稳固的基础。或者这个钉子钉稳哈，也可以解释成智慧人的教训能够很稳固的使人植根在真理的里面。智慧人的教训使人能够稳固的，非常 firmly 稳固的使人植根在真理的里面。这是我想这两个基本上意思不会差太远啊。那么但是他说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这个牧者可以是解释为就是神，但这是传统的注释书就是这样解释，都是一个牧者，意思就是说智慧人的教训最终的源头是来自于神自己。如果这个牧者是指神，那当然我们知道在旧约神确实被描写为是牧者，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但是也可以不是指神。牧者我们看见在旧约也确实可以指君王，是不是？你记得以西结书就斥责以色列人的牧者，他们没有把那些软弱的那些有病的羊照顾好，所以也可以指君王。那么也可以是指某一位智慧的教师，因为在这里说都出于一位牧者，也可以指某一位智慧的教师，因为他教导学生，他的学生也成为智慧的教师。所以我这就留给大家去决定哈，我们可以再去思考，做一个你个人觉得是最好的解释。接下来传道者就提出警告，他说我儿是智慧的教师，对于学生的称呼，智慧教师对学生的称呼，在箴言第一到九章里面屡见不鲜啊。箴言一到九章，我想大家都很应该都很记得，里面就是我儿要听取我的教训等等，是智慧教师对学生的称呼。因此这一位智慧教师他对他的学生提出一个警告，警告什么呢？警告说书籍多是有害的啊。哇，这是对于这个神学生啊，或者读博士的人啊，读书人啊，一个警告。书籍多是有害的，两方面，著书多没有穷尽啊，写书是没有止境的，一直写一直写，你会不断的写很多的书。但是呢，书很多以后，这些充斥在这个世界上就有很多人要读书，对不对？不然书写了干什么？读书多却怎么样，身体疲倦啊。所以书多了，他就警告说书多了是对人有害的，书籍多是对人有害的啊。我想特别针对我们今天这个世代，真的是叫知识爆炸的世代，那个书啊，我想这世界上现在的书是前所未有的多，但是传道者说这个对人是有害的。好，那因此最后就导入十三节十四节的总结，整卷书的总结。这个总结是以一个劝勉，这个劝勉人敬畏神并且遵守他的诫命啊。那么他首先说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也就是说上面所讲的都已经听到了，最后的结论是这个总意就是说最后的结论，以上所说的都已经听见了，那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应当敬畏神啊 ，Fear God 是一个劝勉，你应当敬畏神，并且谨守他的诫命。在传道书里面，我们已经多次看到他提到敬畏神， 前面第三章、第五章、第七章、第八章，你们回去自己再去把经文找出来，三五七八，可是前面每一次提到敬畏神，从来没有跟诫命联系在一起。那这里这个劝勉可以说是一个提出一个正统的敬拜，一个叫 orthodox worship， 是一个正统的敬拜。因为这里的敬畏神，这里的敬拜跟遵守神的诫命是联系在一起，对神的敬畏与对神的敬拜必然带来顺服神的命令跟神一切的旨意。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对敬拜必须有的了解。我们今天讲敬拜就是讲诗歌唱得很怎么样，很投入唱得自己眼泪都掉下来，可是这不是敬拜真正的意义。真正正统的敬拜是对神的敬拜，一定带来在生活上对神的话语、对神的命令的遵行，那一定在行为上活出伦理，在生活的伦理上活出这个道德，活出这个伦理跟道德。所以呢，我们已经提过，在介绍智慧文学的时候，我们说智慧文学的中心是把敬畏神跟远离恶事结合在一起，智慧文学的中心就是把智慧神跟远离恶事结合在一起。好，然后他就提出劝勉的原因，他说因为这是人类的本分，人类的本分，这是人类的本分，直译照着字面直译，这是人类的全部， All humanity the whole of humanity，全部 whole the whole of humanity。 换句话说，他说因为这是适用于每一个人，也就是他给的这个劝诫，敬畏神并谨守他的诫命，这个劝勉是适用于每一个人，所以我们中文翻成这是人类的本分，这是意思是对的，也就是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做的，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做的。好，这是劝勉的第一方面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神要施行审判，在第三章还有十一章都曾经提到，传道者都提到审判。同样的，在那里提到审判的时候，从来没有跟神的诫命连在一起，没有跟神的诫命连在一起。那在这里提到审判是跟神的诫命连在一起，意思就是说神的审判乃是要按人是否遵守神的诫命作为一个标准，他的审判是要按人是否遵守神的诫命作为标准。并且这里讲到审判很显然是指将来的，不是指现在。所以呢，将来人所做的一切事，神都要按人有没有遵守神的诫命来审判人。而且呢，这个审判包括人所做的一切事，不管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所以包括一切隐藏的事在内。这就是最后传道者发出的劝勉，以及他说明他提出这个劝勉的原因。那我们最后要把这整个传道书做一个总结，我们重新来思想一下，我们在整个过程里面片片段段的，我们很详细的去解释，我们现在要把它放在一起重新想一下，好好的去思考到底这卷书真正要传递的信息是什么。所以第一个，我们先把传道者的信息，就是一章二节到十二章八节这整个主体，传道者的信息，我们把它的要点复习一下。首先最突出最明显的主题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一章二节十二章八节。所以整卷书的主题是强调生命没有终极的意义，生命没有终极的意义。我们复习一下，传道者他用心去寻求去考究日光之下一切的事，日光之下一切事就是指这世上一切的事。他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生命没有终极的意义。但是我们从整个大家回想一下，他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确实承认神是存在的，同时他也承认神是伟大的，因为他说神使他变曲的，谁能够使他变直呢？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都怎么样，人不能知道，所以他也承认神是伟大的。不但如此，他也承认神掌权。我们说到时间，神使万物都成各按其时，神在掌，有绝对的权柄，同时他也承认神的审判。但是这些并不能带给他任何的盼望。我先说明一下哈，很诚实的说，我的亏欠是我在教这堂课之前，我没有先全部读完了，通通准备好了，然后这样子一堂堂教。我是等于是说跟你们一起走啊，就是一面教一面自己在研读。所以呢，在前面我给你们讲简介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呢也只能够依赖参考书的作者提供的一些观点跟资料。那现在我们真的读完了，我也很感谢神，在这过程里面我真的是不断的祷告，也很感谢一些人会跟我讨论，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感谢神，圣灵给我一些看见，这些看见不是注释书的作者说的，但是就是我现在在这个总结里面我跟你们分享的，所以这是我看见的，就是说其实传道者他对神，他是承认神的存在，神的伟大，神的掌权跟神的审判，但是这些似乎没有带给他盼望，因为他的结论生命还是没有终极的意义。所以这一点让我看见一件事，一般的启示，神的存在，神的伟大，神的掌权，神的审判，我把它列在是一般的启示，因为传道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说，神的永能跟神性是虽是眼不能见，却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可以晓得。一般的启示不能带给人救赎，只能带来审判，只能带来审判。所以传道者虽然有这个认知，可是呢，这个认知对神的认知没有带给他任何的盼望。我认为这是属于一般启示的范围啊。好，所以我们看见他肯定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这个我们在第七章啊，还有第九章、十章都有看到，他肯定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他也深知死亡的真实性。这里让我们看见他的信息很明显的反映创世纪第一章到十一章所启示的神的创造跟人的堕落的记载。我们介绍的时候有讲过啊，很明显反映出创世纪一到十一章里面关于神创造这世界以及人的堕落这一部分的信息启示，在传道书里面很明显的反映出来。所以他认为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他也深知死亡的真实性，因此人类的问题，生命的意义，在这种光景之下确实是虚空的啊，人类的问题，生命的寓意，在这种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下确实是虚空的。所以这是我就是说自己整理，我看它的整个主题，我这样来了解啊。那第二个要点，我想我们很凸显的，传道书强调人类智慧的有限，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够参透，人也不能得知将来的事。那个经文你们可以回去再找，把它补上去哈，你们可以自己填。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传道者，他说他是一个智慧人，他也寻求智慧，他却说他寻不到。而且呢，人的作为人不能够知，神的作为人不能知道，人将来的事有谁能够告诉他呢？对将来的事人也不能够得知。所以我们早上讲的十一章，人不知道，人不知道啊，一到六节也是一再强调人类智慧的有限。第三， 传道书很突出的一个要点就是死亡的命运。他知道人不能够逃避，不能够免的，所有的人都面对同一个命运，那就是死亡。同时他也不肯定人死后的事，人死后的事也是传道者他不能够确定的。那这个死亡的命运，对死后的事情的不确定，加上人类的智慧有限，人类的无知，以及他所观察日光之下的祸患。我们看到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所以他看到这个地上所观察到很多的祸患，就使他做出那个结论说生命是没有终极的意义，人生是没有意义的。这些都是构成他做出人生毫无意义的结论的一些因素。因此第四，我们看到在传道书里面他劝勉享受人生，面对死亡的命运跟人生没有生命没有终极的意义，这个大前提啊，人就会至终都会死，还有生命是无意义的。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他劝人当人活着的时候要尽量享受人生，而这是神赐给人让人能够享受的，这也是他强调是神的恩赐啊，我们不要把这部分省略。所以在死亡跟生命没有意义的大前提之下，他就劝人要在活着的时候来享受生命，而这是神赐给人让人能够享受的。但是在传道书当然也有一些智慧的劝告，在第五章、第七章、十章、十一章、十二章都有一些对实际生活的劝告啊。不过我们知道这些劝告就跟箴言一样，这些所谓的箴言基本上是智慧的语录啊，是智慧的语录，也是当然是针对实际的生活的劝告。不过这些都是还是针对在这世上的生活所提供的一些智慧的劝告。好，那么这是传道者的信息的要点，而传道书整个正统的信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是要到最后十二章的十三节十四节啊。那么记不记得在介绍的时候我曾经提到说，传道者从人文主义啊、世俗主义啊这些角度来提供一个人生观啊。那我想我应该要修正一下，基本上我想我们所谓人文主义、世俗主义，这是现代哲学思想家的一些名词哈。但是我还是认为在传道者的信息本身确实包含了存在主义、世俗主义、人文主义、宿命论啊，还有像循环论，就是我们佛教讲那种轮回循环啊等等各种宗教哲学的思想。我觉得他确实在他信息里面去呈现这些宗教哲学思想所提供的一些人生观，所以存在主义、世俗主义、人文主义、宿命论、循环论这些宗教跟哲学思想观，在他前面的讲论都可以隐约可以看见啊。那传道书的目的是借着这样的探讨。借着呈现各种不同角度的人生观，最后导向本书真正的信息，或者说真正的人生观啊。借着这样的探讨，借着呈现各种不同角度的人生观，最终导向本书真正的信息，真正正确的人生观，那就是十二章十三节到十四节所说的真正正确的人生观，是人应当要敬畏神，遵守神的诫命啊。所以呢，十二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可以说是把旧约的信息做一个摘要。那这我们在介绍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个旧约的信息针对这里所做的摘要，第一方面提到敬畏神。那我们说敬畏神是智慧文学的思想的中心。第二，谨守神的诫命是摩西五经所讲论的主题，谨守神的诫命。第三，神的审判是先知书 所讲论的啊，所以这两节最后两节确实也是把整个旧约信息做一个摘要。但是我们要进一步再来思想，从旧约的观点我们来看这传道书，我发现传道书的这个信息，正统的信息就是最后这两节哈，传道书正统的信息跟生命记的信息是互相呼应的。旧约的生命记，因为我们看旧约的生命记呼召神的百姓要怎么样敬畏神，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你的神是独一的，你的主是独一的哈。而且后面生命记你读要敬畏耶和华，要爱他，遵守他的诫命，所以呼召神的百姓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而且宣告约的祝福跟咒诅，宣告约的祝福跟咒诅。生命记二十八章以后哈，人如果遵行就必活着，如果不顺服就带来死亡。如果你记得摩西最后他说，我呼天抢地的把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面前啊，如果你们遵守这些诫命，就有以下的福临到你们，你们就可以在这地上怎么样长久啊，你们就可以在这地上长久。但是如果你们不遵守，就有以下的祸或者咒诅临到你们，我就要使你们怎么样被刀剑、被饥荒、被瘟疫所杀，而且呢你们要被抛在万国啊等等。好，所以这个传道书这一段，这正统性跟生命记的信息互相呼应，这是第一。第二，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也为传道书的信息提供一个注脚。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说什么呢？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我想这句话确实为传道书提供一个注解，因为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传道书一再强调神的作为，从始至终的作为没有人能够知道，然而明显的事是属于谁？是属于我们跟我们的子孙的，叫我们遵守神律法上一切的话。所以我想这给传道书的信息有一个提供一个很好的注解。但是我们进一步从新约的观点来看传道书，新约中从来没有直接引用传道书，没有一个地方直接引用传道书。箴言新约确实有直接的引用，譬如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是箴言第三章啊。那譬如说你的仇敌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哈，等等，也是箴言，有很多直接的引用。可是新约从来没有直接引用传道书，但是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七节可以说是影射传道书。因为在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来看一下哈，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七节，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讲到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不足介意，主要是这里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这个虚空，这个希腊字就是七十四译本用来翻译传道书的虚空，就是用同一个字。所以呢，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是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的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里讲到照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呢，这里反映出传道书说因为罪所带来的这个败坏，使得所有的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连我们这些虽然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人，我们心里也在叹息，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有脱离这个败坏的瑕疵。所以传道书虽然启示了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就是最后啊，这正统的信息，正确的人生观是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可是却没有进一步启示解决人类问题的唯一途径。在传道书没有进一步，当然他讲到敬畏神，可是没有进一步启示解决人类问题的唯一的途径，那就是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才能够解决这个虚空的问题。这个虚空只有借着基督的救赎，使得人能够脱离这个虚空没有终极意义的人生，我们可以脱离死亡这个命运，可以脱离死亡命。当然这传罗马书让我们看见，目前我们这个肉身这个身体还在虚空的这个瑕疵之下，所以我们基督徒信主跟非基督徒一样还会面对死亡的命运。但是这里讲了，我们都在等候叹息得儿子的名分，就是身体的得赎，所以这个虚空的问题真正的解决之道是借着耶稣基督。不但是人类生命的意义虚空得到解决，而且所有的受造之物他们也希望能够进入神儿女的荣耀。我们知道启示录告诉我们说，神旧的天地要怎么样，要过去，有新天新地新的创造，这个现在这个在败坏瑕疵之下的创造要被更新。所以传道书的信息给我们指向正确的人生的方向跟人生观，但是还需要进一步的启示，也就是这个救恩的启示，才能够提供那个真正能够敬畏神遵守神的诫命。因为唯有真正遵守神的诫命的人才能够得生命，所以生命记说人若遵行就必活着。可是问题，遵守的能力来自于哪里呢？能够敬畏神遵行神诫命的能力是怎么从何而来呢？这需要进一步的启示，我们才能够知道来自于基督的救赎。否则生命记在旧约，生命记同样呼召人敬畏神遵守神的诫命，同样把生死祸福陈明在人的面前，但是从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很清楚看见，他们却没有办法达到敬畏神遵守神的诫命，以至于要在新约我们才能够清楚看见神救赎的信息。所以一般的启示只能带来审判，需要加上特殊的启示，也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救恩，才可以使我们解决人类终极的问题，也解决生命意义的终极的问题。好，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把这一卷宝贵的书放在我们面前，也帮助我们去把这一卷书的信息跟整个新旧约的启示能够连贯在一起。主，我们谢谢你，你造人的时候确实按着你的形象造的，然而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你的荣耀。不但如此，所有受造之物都在虚空的瑕疵之下，我们人不能够免于死亡的命运。但是感谢主，借着传道书提供一个正确的人生观，让我们知道 人需要敬畏神，遵守神的诫命，这是人的本分。因为神要审问我们一切所做的事，但是这样的一个人生观怎么能够达到呢？我们感谢你，借着进一步新约的启示，让我们清楚耶稣基督来，他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败坏，使我们不再有一个虚空的人生，人的生命不再是虚空的，生命有了意义，并且死亡的这个仇敌也要被吞灭。不但如此，所有的受造植物都要被更新，所有的创造从大自然界到人类都要被更新，使得主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可以充满在全地上。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个盼望。主，我们真的要说愿你的荣耀。谢谢你把这卷宝贵的书赐给我们，也求你继续的来教导，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